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台瓜夫妻，我是尤兰达，我现在人在捷克的布拉格来录这一集给大家听，太多东西想要跟你们分享了。我来捷克是做什么呢？我是来参加一个 Polyglot Conference， 中文可以翻成多国语言人的大会，多语人大会啦。这个会议是在做什么呢？就是全世界对语言有兴趣的人，不管你会讲几种语言，都可以来参加，都可以来报名。那这五天的时间呢？这个会议是五天哈，五天的时间做什么呢？就是有之前已经报名当讲者的各个国家的人，就会上台讲一个主题，只要是跟语言学习有关的主题，都有可能会在这个 program 里面。那我这几天听了哪些呢？我听了怎么学各种语言哦，就是有比如说学拉丁文、学斯拉夫语系的语言的逻辑、波兰文的逻辑。芬兰文的逻辑，好，这些学各种少数语言的这些母语者来分享他们怎么看，就是他们自己的母语的逻辑。另外呢，也有一些讨论语言学习方法的，比如说有些人他是觉得我们 Polyglot 就是不要有老师，不需要去补习，不用买课本，我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那我的逻辑是什么什么什么，他就讲给大家听。好，那也有的人呢是喜欢用戏剧方式来表演的，用戏剧方式来学习，所以他会示范说怎么样把自己融入一个角色里面去练习某一种语言。另外还有一些是语言老师，就是来做一些教学示范，像我看到一个还不错的，就是他示范怎么带着学生写波兰文的日记，是一个波兰文老师。其实这些发表的主题啊都还是次要啦，当然我们来这边参加这个大会就是要听一些有料的东西嘛，对不对？含金量高的东西嘛，这是台湾人的思维啦。其实大部分的西方国家的参加者啊，我觉得他们除了来听这些内容之外，他们还会非常用心的，就是去跟所有其他来参加的人交流、认识，然后互相交换学习经验。这个会议呢，这一年哦，有800多个人报名，然后来自70多个不同的国家。你看我教华语教了20年哦，这样才累积出来的学生有70多个国家，就是教过70多个不同国家的学生。那我教了20年，在各个教学单位碰到加起来的国籍数，但是呢，你来一趟这样子的会议，一次就可以碰到70多国家的人，每个人都讲着各种不同的语言，因为它是一个 polyglot conference， 所以呢，每个人呢、都跟他讲3-5种语言，7-8种语言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不一定每个都讲得很好，但是他们就是对于学每种语言都是非常开放的心态。那这些人聚在一起，说这能量场就很强。你不好好把握机会跟这些人交流，真的是非常可惜哈、所以呢，我也跟着就是入境随俗。其实这个800多个人里面呢、亚洲人是蛮少的，因为他搬在欧洲嘛。那欧洲各个国家很附近的国家，就是交通很方便，他们也距离也很近，可是呢，亚洲就很远嘛。大部分参加的亚洲人呢，也都是长期在欧洲生活的一些亚洲朋友，所以真正像我们这样从亚洲国家飞过去的是非常非常的少。那我就要花比较多的力气，就是可以入境随俗，去观察他们怎么样在社交，然后就是跟着大家走，比较容易融入啦。我自己也觉得这几天，我今天到现在是第4天了，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我觉得这几天我收获最多的就是，每一次那个 coffee break time 的时候，他们每一个场次中间都会有一个15分钟的休息时间。我应该用西班牙文讲哈，因为这几天讲英文讲太多了。西班牙文就是说，descanso， un descanso， 或是un tiempo de café 这样子。这15分钟、20分钟的咖啡时间呐、就是大家把握机会交流的时间。你在那个会场里面，我觉得非常好玩的，就是你走到哪里哈，都会有人跟你讲话。因为800多个人这样走来走去嘛，你每天都你就是会一直碰到人嘛，然后那每个人他身上呢，他的会场会议呢，主办单位就会有发一个挂牌，你胸前就挂那个名牌，名牌上面呢它是有很精致的设计哦，就是会写说写得很清楚是你会哪几种语言，而且分别是什么程度，比如说我母语是中文，上面就有个台湾国旗，上面写中文，然后ABC 的程度嘛， C1 C2 的程度的有西班牙文跟英文，然后就有2个国旗在那边，然后 B1 B2 程度的有法文，就有国旗在那边这样子，然后 A1 程度的有日文跟德文这样。那所以 每个人这样子互相不认识的人就经过来要打招呼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很好玩，就是先看一下对方身上的那个名牌是有哪些语言是有共通的，然后就来决定我们现在要用哪一国语言开始聊天，很好玩吧？不一定看到谁都是要讲英文啊，因为有可能比如说，像我的 C 程度的有英文跟西班牙文嘛，但是我遇到一个人，对方呢是只有西班牙文加法文，然后英文可能是 A 的，对不对？那我就是，我们就两个找互相都最熟悉的语言，就是西班牙文，这样子沟通比较快嘛。哦，那这个场合啊，大部分的人不是拿来练语言的，而是拿来交换、交流心得、交流人生或是认识的。所以大家并不是说抱着起心在说我要去那边练习英文，或者我要去那边练习中文，比较少人是这样，比较多的人是就是把握机会出来认识一下你这个人。哦，你从哪边过来的？然后为什么会学这么多语言？你学语言的动机啊，还有学语言的方法啊，或是有什么人生特别的经验啊，通常都是在聊这些啦。哦，所以大家会聊，就是会选自己双方都最适合、最能表达最多的、最舒服的语言来聊。就这个过程就很好玩了啊。你会遇到很多很多，就是你搞不清楚为什么，比如说一个意大利人可以把中文讲得超级好，或者是一个南非人哦，然后欧洲语言全部都会讲，这种就是谁看你看到什么国家的人会讲什么语言都，第一天会觉得好惊讶，第二天觉得哦，然后到第三天、第四天就觉得哎，对，大家都这样，就没有什么厉害或不厉害，就是一个平常、一个日常。然后呢，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都超级丰富，因为他一定是生活当中做了某些特别的安排，或者是他有一些特别思维的生活方式，所以才会学这么多语言嘛。大部分人呢，可能就是会跟很多的语言人工作过啊，或者是在很多不同的国家待过啊，或者是因为某些特别的语言，然后有了什么人生体验这样子。我觉得跟这些人聊天非常享受的就是呢，这个全部都是有深度的社交。虽然我们都讲不同的语言哦。可是呢，没有什么废话哎，就是不太像是过去印象当中那种，哎，很多西方人社交场合，大家就是讲屁话，不是这种的，是你随便遇到一个人，不管用什么语言开始交谈哈，对方就是很有故事的一个人就对了。那我在他们的眼中应该也算是还算有故事的人啊，就是一个台湾人啊，然后在拉丁美洲生活过啊，然后又可以讲西班牙文跟英文这样子，对他们来说也是蛮新奇的。就是这些交流哈，会开很多很多的眼界。另外，我观察到很棒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交流是非常舒服，是为什么？因为你很少在台湾可以遇到一个场景，是你到处讲各国语言，而且不会有人带着任何评判的眼光来看你。每个人对于学语言这件事情都是超级健康、超级开放的心态。不论你在用哪一国语言在跟他交流，他都会非常的尊重，并不会一直在评判你的程度怎么样，或者是有没有字用错，或者是要不要纠正语法什么，没有人在乎这些。你就是想好，哎，好，我们两个的，就是我们双方都没有任何在 C 程度的最高级的都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那我们就往 B 程度中级的去看。比如说我的法文在中级，然后对方可能法文也在中级，那我们两个就用法文交流，或者是对方是法文母语者，好，然后我就法文中级，可是我另外的语言，比如说中文、英文、西文，他都不会，对不对？所以我就是用法文跟他交流，虽然我的法文只有 B 中级而已，那我们还只能用法文交流，对不对？好，他是法文母语者，而我是法文 B 的程度的，我们这样子交流用法文的时候呢，我想当然我是会讲的比较卡嘛，对不对？他是母语者嘛，那我可能会讲错的东西，可是他基本来说就是不会纠正，然后也一定不会说哇你讲的好或不好这些事情。其实他不会一直讲说哇你讲的好好或讲的不好，就是这个都不会讲，因为这个都不重要。就是重要的是我们两个在沟通、在交流、在建立我们两个之间的人际关系。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就让我感到非常的舒服，就是语言真的融入在你们的社交场合当中，而不是一直被拿来贴标签或是评断你这个人能力的一个工具。我觉得这是在台湾非常少见的场合，其实我在台湾有这样的场合可以多一点，然后大家可以常常去的话呢，你就会觉得你会越来越对你的语言的表现，没有那么纠结，因为台湾人都会很纠结说， 好，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社交场合哈，可能有很多外国人，然后就会一直很在意自己讲的好或不好，好像你都会觉得每一句话都会被人家放大解释，其实真的没有人在放大解释这些东西，他们就只是想要听你的内容而已。文法上的错误完全没有人在提。那有一次呢，我是在从旁观察，就有一个澳洲人跟一个德国人在讲话哈。那个澳洲人就是德文，可能也是中级左右。然后他在讲德文的时候呢，就是自己觉得自己讲的卡卡的，然后他就跟对方那个德国人说：“如果我有讲不出来的地方，你可以帮我纠正一下，或者你帮我补充一下这样子。”然后那个德国人就说：“好啊，因为你有说，所以我会这么做。”如果你想要我这么做的话，我完全可以帮你这么做，这样子，所以他们不会有任何鸡婆的人，就是对方也没有要你纠正，然后你要那边一直要纠正，就是好像你都想要希望他把它讲对。那台湾人就是很喜欢被纠正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我至少可能是因为我是老师吧，哈，那我接触到都是同学嘛，所以学生花钱来上课，当然是希望被纠正，可以讲得更好嘛。但是我也有发现，在台湾的社交场合，如果有讲外文的机会的话，就是会有很多人会很在乎自己到底有没有讲对，所以就会很希望别人纠正他，就告诉他对的答案或对的讲法这样子。可是这样，其实我发现，我这几天下来，因为我这四天，今天第四天哈，我每天是大概10个小时以上都在用各个语言，在那个会场跟不同的国家的人交流。如果说每一次在聊天的时候，你都在那边期待被纠正，或是你要纠正对方，因为你也是你的母语中文也可以帮助学中文的人嘛，对不对？如果这个对话都一直在被纠正而打断的话，或者是一直被自我纠正打断的话，其实这个对话就会很无聊了，有点进行不下去，而且或者是好，就算是可以勉强进行下去好了，你的那个。聊天的思路啊，也会有受限制，可能就话题就不会蹦出那么精彩的话题了。所以这个就是很可惜的，正确度一点都不重要啊！我在这个场子里面，800多个，每个都会讲至少4种语言以上的多语达人们，这样的交流机会呢，也都没有人在乎什么正确度的。每个人都是非常的尊重你在学的语言，非常的包容你的说话方式。我觉得这是我现在活到40多岁以来，这个我很感动的一个部分。在这个活动里面哈，就是这个地方的包容性好强哦。那包容性是哪里来的？就是这些每天都在接触不同文化的人营造出来的。你接触的文化越多样，你就会知道说世界上有越多不同的人，就是以完全不同的思维在生活着。然后呢，他们的国家或他们的生活也都运作得很好，所以绝对不是只有你这种生活版本叫做对的，或是你这种生活版本叫做标准的，或是要去追求某一种标准的生活模式，就这些事情就是自然的被打破了，因为他们都已经泡在各个不同的国家这样切换来切换去好久一段时间了。看什么都奇怪，看什么也都不奇怪了，就这个感觉哈。好，那另外呢，在这个场子里面很好玩的，就是因为你走来走去都会，可能你这样从走廊的左边走到右边，这样子只是不到30秒的路程，你就会遇到5个、8个以上不同国籍的人，这样子跟你擦身而过，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就停下来跟某一个人聊天，好，假设我停下来跟 A 聊，讲的是西班牙文，然后。B 想要加进来，他其实就直接加进来了，因为人那么多嘛，他也不会说，哎，我可以加入你们吗？他不会，就是他直接站在旁边，然后就开始聊了。那他看到听到我们讲的是法文，可能他不会，对不对？他就会看看我们身上挂的那个名牌，然后发现，哎，其实这2个人西班牙文也可以耶，然后他就进来说，那西班牙文可以吗？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西班牙文，啊，或者是我们聊一聊之后，又多第四个人进来。然后第四个人发现他西文、法文都不行啊，他咋插进来就说啊，那英文哦，然后就直接讲英文了，这样子，就是你会很自然的需要不同、不断、一直、一直的切换你说的语言，好，然后呢，这个过程很好玩的，是很好玩的，然后非常考验你的反应，对不对？那第一天会觉得，哎，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好，然后第二天就好一点，到第三天你就会非常的自然说，没关系啊，就切换啊，好啊，那就。头转过来左边讲英文，头转过来右边讲西文，然后再转个身，可能变成意大利文，这样子都没有关系。然后每个人的这个切换都非常的自在。那你可以切换如此自如的时候呢，其实代表着什么？ 就是你大脑里面有一些结构，其实已经产生改变了，一定有的。然后我们这次的 conference 也有一个讲者，就是在讲大脑结构因为语言而改变的，他的这个研究。因为你在讲不同语言的时候，其实一定是在刺激大脑里面不同的部分，对不对？那你刺激那个不同的部分的那个切换的频率越多的话，对大脑其实就是一个更高层的训练呐，很合理吧？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场子，待够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其实你大脑里面就很多地方就是会被活化起来的。我自己真的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就非常好玩哈。大家在台湾也可以去试试看，找一些这样子的场合，里面有外国人，不要怕，就去就对了。因为我们在台湾的话，大部分就是应该是要讲中文比较合理啊，外国人应该也要入境随俗。那如果那些外国人其实中文还没有办法对应的话，或他根本也不想学的话呢，那你转过来就可以，哎，左边中文，右边英文，再转过去有第三个外国人，搞不好就西班牙文啊，搞不好葡萄牙文或意大利文什么的啊，或者是日文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有一些这种，走进一个地方哈，可以讲不同语言的这个机会，我是觉得蛮好的。那除了考验自己的反应能力跟语言能力之外呢，你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就是在改变自己的那个大脑里面的一些思路方式。就会，我相信最明显的，你的包容性一定会增加，包容性啊，一定会增加，因为你会很习惯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你一直在切换嘛，你讲出来都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下面的一个思维嘛，所以你会越来越习惯，哎，这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好，那就这样吧，不一样就不一样吧，那你的人生就会平顺很多啊，对不对？你不会因为一些小事不一样就怎么讲呢？要把它放很大，或者是觉得不能接受，或者是小题大做。有些人眼界比较小，或者是比较没看过不同世界的人，就会变成很容易这样钻牛角尖嘛。那这些多语达人们呢，这个很难，就很难会遇到这种情况了，因为他们早就已经看过世界上好多好多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了。那今天第一段跟大家一个非常 Henela 的介绍一下我这个。这几天来捷克参加这个会议，大致上的情况是长什么样子？那里面呢，我记得满满的笔记，有非常非常多的灵感，因为每一天呢，都在用不同的语言听不同的国家的人在做 presentation，然后用都是跟语言有关的主题，灵感超级多的。那我会整理一下哈，然后再陆陆续续的跟大家分享我的学习。那这些分享一定是我先挑出来对你们有帮助的。对你们也会有启发的，好，那个跟老师比较相关的，我可能就不用讲给大家听，但是跟学习比较相关的，大家一定会有帮助的，所以请大家锁定我们的频道，下个礼拜，接下来两三个礼拜呢，就会很，应该会蛮大量的跟大家分享这几天的学习哦。想知道世界上各个多语达人都怎么学英文，怎么学语言，好，他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语言，为什么可以学5个、8个、10个语言之后还在想要继续学新的语言，那个乐趣到底是哪里来的？啊，没有遇到困难吗？怎么都学得下去呢？有没有卡关学不下去的时候呢？好，这些我都有帮你们问了，留下来听就对了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介绍到这边。如果你想要跟云飞老师一起学西文，或者是跟云飞的华语老师们学中文，身边有外国朋友的话呢，欢迎就是直接联络我们官方的 LINE 账号，我们说明栏里面都有相关资讯，记得可以来看一下哦。好，那就明天见，hasta luego。